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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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在此我们学习到譬喻瓶的这个三车喻，讲到羊车、鹿车、牛车，这个长者也知道这个穷子的火宅里面的这个孩子他有什么样的喜好，有什么样的愿望。所以大家看到经文九十七页的第四行，尔时诸子闻父所说真王之物，视其愿故，心各踊锐，互相推排，进贡持斗，争出火宅。所以这个火宅喻跟三车喻啊连在一起，不但是佛陀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匆忙甚可怖畏，而且是一种最好的最快速的这个教育方法。就是我们一个人一辈子很难有进步，主要原因是不知道有什么比现在更好的东西，不知道现在有什么不好的存在。因为凡夫有种种的贪著，在满足贪欲的时候，他会获得短暂的快乐，就错误的把这些短暂的快乐作为自己永恒的依靠。因为对短暂的快乐有依赖感，所以又忘记了长远的快乐，就是眼前的小便宜占多了，人生的大便宜就忘记了。你说人也是一个奇怪的怪物，他明明知道家庭应该和睦，与人应该为善，但是因为自己小小的情绪，就会把家庭也破坏掉，甚至也把社会破坏掉，严重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也会发动，就是会以正义的名义进行更大的破坏。实际上他的背后是没有看到有更好的世界，同时也没有看到更糟糕的当下， 所以佛在火灾和伤车这两个比喻中告诉我们，人生最快的进步就是你得看清自己的缺点，就是三界火灾，你得看到自己的优点，是有三车，这是我生命更好的向往在哪里。如果没有好的向往，我们修行起来基本上都会有气无力的。所以想让我们进步快呢，就像小孩子一样，你的前面有东西给他玩，后面呢再放一只老虎在后面追，他就跑得比谁都快。而且呢他目标明确，知道自己往哪里跑。如果你只给他痛苦，他可能病急乱投医，饥不择食，恐不择路，在受惊恐的时候他就不管什么路跳下去再说，也可能悬崖万丈。饥不择食也是自己内心产生了这种痛苦，就不管后来的结果了，只想把眼前的问题解决掉。就像有些人他欠了一点钱，他害怕就用更高的高利贷去借过来填补这个漏洞，越借越多，越填不满，把自己就毁掉了，都是因为饥不择食，都是病急乱投医。所以佛在这个比喻中啊，就告诉我们，在这三界以内，我们大家都沉迷在贪嗔痴的烦恼中，对不如理不如法的贪嗔痴，就是满足我们恶欲的，你是走下坡路的。不管你多么努力，你的生命是越早越寻找越失去，道路越走越黑暗，内心越活越脆弱，给你任何一种依赖，如果不如理不如法的，心里不坦然的，你一定是越走内心越黑暗。所以三恶道是怎么下去的？有一位师父在太姥山学戒学了好几年，大家在共享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学戒学了这么久，终于明白自己下地狱会怎么下。其实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你的人生遭遇是怎么来的，你今天的痛苦，今天的纠结，今天觉得自己不被重用，今天觉得自己人生挫折，其实种种的遭遇都是自己埋下去的种子。没有智慧啊，他看不见自己是自己种下去的恶因，在感召这种恶果，总会去埋怨别人。你越埋怨，你埋怨的种子种下去以后，你更加的痛苦。这是不明事理，不懂得反求诸己，从内心不能改变自己的人，他的生命一定是越来越脆弱。不管你过去是多少的荣耀，别人对你多么好，如果你不能为别人去奉献，而只是一味的去索取，一定是越走下坡路。那么如果是如理的满足贪欲，所谓如理就是 你是有奉献的、付出的、获得，就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春天努力了，秋天就有收成。这个获得对人世间来说是正常的，是往上上道走，是好的事情。可是这个好的事情，我们对它也同样会产生依赖，不只是恶业的贪嗔痴造成依赖变得脆弱，就是你的人生的享受也同样会变成你的依赖。就像古人说的，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你过一个很简单简朴的生活，有一天自己赚了钱了，努力了，把日子过好了，过好日子是容易的，但是好日子时间不长，天福享尽了，你想从好日子再变成一个艰难的日子，你的内心的痛苦是加倍的，比原来的痛苦要更加的痛苦。所以从奢入俭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所以佛才告诉我们，三界是无安的。这三界，欲界，实际上是包括了五趣杂居地。这三善道、三恶道，它的联系点都是欲望，是欲界的内容，它包含了欲界的六层天，都是好的、善良的，也包括人，有善良，也有不善良，有好有坏，有苦有乐，同时也包括了三恶道。这就是我们内心的六种情景，就内心的六道轮回。当我们在人世间仰望星空，我们看见了道德，看见了善良，看见了慈悲，看见了爱，看见世间的博爱很伟大，无所求的身心自在，觉得很向往。但是这是色界天乃至无色界天，它的背后还是贯穿着我需要这样一种宁静，我需要这样一种高贵的品质。人生它需要一个很高的意境，让自己活得很充实，这些在六道中都非常难得，但是背后还是贯穿的我需要，我需要禅定，我需要身心自在。那么对于这种我需要，其实就埋下了三界无安的火宅的种子。当你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佛陀告诉我们的六道轮回、三界无安，绝对不是恐吓我们，它是让我们看见你内心对恶业习气、烦恼泛滥成灾的毛病，你要马上及时改善，当机立断，不能纵容。对于我们对善法的执着、有相的追求和禅定的觉受，也要提高警惕，不能被一切的善法所束缚。它前提是你已经从恶业解脱出来了，也不能被善法所捆绑。所以三界啊是没有安全的地方。那么我们大家呢，都在三界之中，我们都在三界之中，都在这个火宅里面，我们不知道如何处理，甚至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处理， 这人间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就越来越不想解脱。但是在面对老病死的时候呢，也是手足无措，不知所以。那佛就提醒我们，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有两件事，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努力真正想要的两件事，第一件事就你只求安心。每一个人都不愿意让这颗心搞得乱七八糟的在那里难受，他总想让这颗心在哪里能安得住呢？你见到一朵漂亮的花，觉得它让我漂那么漂亮，让我感觉到快乐，我的心是安在那里。可是花不常红，谢了，你的心又无处安住了。你看到一个人觉得很好，你想捏上去，但是人老了死了，你又没办法着落了。每一件事情总是想让这个心放在那里，能够保鲜，不要变老，能够安全，不要摔坏。但是这颗心它最脆弱，随时都容易让你粉身碎骨。你不知道这颗心往哪里安才是真正安得住。所以佛告诉我们的三遮，其实就是让我们这颗心能安住在涅槃乃人间之至乐。我们不要想说涅槃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涅槃好像要倾家荡产一样，其实不是。涅槃不是让你倾家荡产，涅槃是让你这颗心找到了一个不会再流浪的，不会再变化的真正的安全的地方。洋车路车都是自求解脱，所以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件事情最需要的，迫在眉睫，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需要，就是你能不能安顿在一个该安顿的地方。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有感情的人，有情众生，你有没有能力帮助别人把那颗心安住在他该安住的地方？你不能帮助众生把那颗心安住在他该安住的地方，对他来说其实是可有可无。人世间那么多人，那么多事，其实谁都可以代替，唯独你这颗心能安在永远能安顿的地方，只有自己去努力，谁也代替不了。走路累了可以以车代步，田不想种了也可以让机器去完成，甚至碗不想洗了也可以发明洗碗机，什么都可以发明，就是你这颗心安在哪里只能自己完成。无论你科学发展到多少的程度，如果你这个心自己不去安顿，谁也代替不了。尽管佛陀有伟大的愿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也在做种种的努力，但是佛陀也不能代替我们去安顿我们这颗心。只有自己努力了才能够安顿。所以佛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他知道这些孩子们真正需要什么。所以佛说十诸子啊，这些孩子啊，文父所说真晚之物啊，视其愿故心各有类，就真正是我们生命中最需要的。 这个真脘之物是什么呢？就是前面所说的，如此种种羊车、鹿车、牛车，今在门外可以游戏。人世间，你玩游戏，你玩感情，你玩名利财色，你玩不起。你玩着玩着自己就老了，玩着玩着就死了，玩着玩着一路玩一路就丢掉了。所有的东西到你手上都已开始变味了，就像新鲜的荔枝一样，到你手上它就开始变味了。你越珍惜它一样越变味，情感到你手上也变味了，事业到你手上也变味了，吃饭的饮食本来是为了滋养这个身体的，但是到你手上也变味了。居住的房子本来是遮风挡雨的，你看到你手上也变味了。穿的衣服，所有人世间的种种，到你手上最简单的是保护你的，但是到我手上以后，我们对它产生要求，产生改变，产生不同的价值定位，产生种种的附带的作用，都变味了。这些游戏你玩着玩着就把自己的老命给玩没了。几十年人生可不就是这样吗？你再努力努力，你这一期的生命到最后拿什么来交代呢？谁都交代不了，除了大修行人，死亡面前坐脱力亡，谈笑风生，死后自知去处的，他玩得起游戏神通。所以佛告诉我们，只有羊车、鹿车、牛车可以游戏，其他的游戏你都玩不起，你都是把老命搭进去的代价，越玩越迷糊。所以这些真脘之物啊，才能够真正适合满足三界六道一切众生。他们听到了这样的消息，你看这是两种，一种是听到了有三车的可以玩得起的游戏，一个是听到了三界的火灾正在焚烧。你看到这样的事实，你生命的方向就非常明确了。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方向，你的生命是不明确方向的，生命没有方向，你一直在那里撞打撞，撞一段时间又撞回来了。人世间可能也有无数的圆圈构成的。佛经里面说啊，《楞严经》讲啊，我们人生就是水上的一个浮欧，一个水泡，风一吹起一个水泡，水泡是圆的，水泡中间是空的。我们人世间就是这样，你不停的制造麻烦，制造一个麻烦去解决这个麻烦，解决完了你觉得事情终于圆满了，完成了，打一个圈，你又是零。你看我们头发长长了就去剃，剃完了你完成了，造一个发型，过几天它又长了，又剃又完成了，都是零，转一圈又回来了，转一圈又回来了，一年过年过去了，转一圈又过年了，又一个圈，一年过去了你又是零，这一年白活了，一天过去了你又是一个零，又回归了，还是一个零，一个月过去了还是零，我们一个月讲一次法，讲完了转一圈回来，大家还是老样子。我看看我在这里讲了十年了，看看大家也是老样子，没多少变化，唯一的变化是老了。我们大家一起能慢慢的讲老也挺好的，十年了讲老了，但是老了怎么样呢？还是零。 你有的习气还是习气，你有的烦恼还是烦恼，你有的痛苦还是痛苦，种下一些善根，这仅仅只是一些善根。你如果不努力，没有智慧，你就发现不了你生命随时随处一口气呼进来吸进来呼出去，吸进来的气呼出去了又没了，没了你再吸进来又呼出去，又是一个零一圈。我们打一个妄想，妄想起来了，妄想停止了，停止了又是零，还是一个圈。所以无数的水泡，无数的零，你一直在玩这个水泡。每个念头升起这样，每个动作做起来这样，每一句话讲出来这样，每一种情绪闹完了回归于零，高兴完了也是零，痛苦完了还是零。那么这样的一个不停的在这里玩，一生到结束画一个圈，人生最后就是一个句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长的短的高的低的，总是要回归的。你回去了，你这一生回去了，在地狱里八万四千劫受完苦，终于有一天出来了，出来做人，到天上去享福。完了以后呢，这些福报享完了，恶业也造得差不多了，又回归地狱，还是零，转了一圈。所以又六道为什么是个轮回？为什么它是个轮？就像车轮一样，我们每一个念头和每一口呼吸都是一个车轮。你有没有发现都是出去了进来了，出去了进来了，念头升起了又结束了，升起来又结束了。我们走路一样，一步抬起来了又踩下去了，踩下去又抬起来了，又是一个圈，就是车一样，两个脚就是两个车轮，不停地往前走，无形的看不见的，随时随处都回归于零。但我们这一生都没有体会过这个零，我们总以为获得了很多很多，总以为自己痛苦很多很多，总以为自己问题很多很多，其实都没有问题，都只是缘生缘灭，零归于零。那么看不见这样一个火灾的现象，我们就搭进去，我们不会玩，我们不懂。那佛告诉我们，你要让六道轮回结束了，不要在这里玩这些水泡，你要让这些海上的波浪回归于大海，回归于海的本性。当你知道所有的水都是海水，那么夜风想怎么吹，波浪想怎么见，都没有关系。佛陀是十方法界自由来去，所以佛能看见我们众生真正需要的是你先把生命的真相看清楚。你这颗心本来是安的，这些一个念头的升起和结束，一种情绪的冒泡和破灭，全部都是这个业风跟业力的驱使，跟我们生命的本心其实没有多大关系。但我们就会在这些上面去着力，去忘记了这个阳车入车是我们安心的地方。所以当这些珠子啊，他看到了真正的愿望是要安心，他心各勇锐啊，这个勇是勇敢，锐就是锐意进去，锐利的锋，锋利的刀一样往前冲，就是像剑一样离弦之箭，就是对于三界以内的种种是非人我烦恼痛苦，乃至一切禅定喜乐福德，通通在心的当下，就像躲避火灾一样，像躲避老虎一样，只往前冲，不再往后退。这个勇敢 如果我们大家修行不勇敢的人，他修行修不好。为什么？这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这个那个，这个名利财色，世间人情往来，种种物资一点也放不下，从你内心中时时刻刻的都在惦记着轮回的业，你怎么能超脱轮回呢？所以当这些诸子啊听到长者的说法，他为什么能够心各有锐？就是因为他看到了最需要的东西和看到了最恐惧的地方。三界是最恐惧的，而涅槃的羊车鹿车呢是最需要的。在我们内心中，只有你的心能够真正安顿的地方是你最需要的，也只有让这颗心不停的纠结的地方才是最需要舍弃。他看到了这一点，他心当下就勇猛的不得了。佛陀的十大称号号称为调御丈夫天人师，为什么他能够是一个调御丈夫？就他才是一个真正有勇敢的人，能够调御所有三界九法界的一切烦恼，降服各种魔怨。我们内心有魔鬼，我们内心也有天使，但是心中的天使和魔鬼常常会在打架。魔鬼呢想把天使变成魔鬼，让魔鬼更多一点，天使呢也傻乎乎的想把魔鬼变成天使，让自己的天使多一点。其实他们都错了，我们大家想把自己变成好人，变得越来越好，你错了。你想把自己变得坏人，越坏就越占便宜，你也错了。因为好坏，天使和魔鬼，它本来就是一对分不开的孪生兄弟，就像太极的阴阳谱，它分不开，它是生灭法，有生必有灭。你想追求永恒，无常就在你追求永恒的心中扎了根。所以一个人不想死，实际上他是怕死，怕死的人就不想死。你越不想死，越说明你对死的恐惧，那个对死的恐惧牢牢地扎在你的心中，所以你怕死。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你内心极度的无常的这种感觉在心中非常坚固的扎下根来了。心各勇锐之后，互相推排，进贡持走，这个词用的实在是太形象了。心各勇锐啊，这颗心非常的勇敢猛烈，那个大火烧起来了，救急如救火，从那里面这个火宅的门里面要逃跑出来。你看如果哪个地方人多的地方发生踩踏事件，都是因为想拥挤的往前跑，在三界以内赶紧要跳出轮回的这种人，他是相互推排的。这个排可不是排队的排，不是大家你推着我，我推着你排着队往前走，他没有排队，他是排斥排挤，他巴不得把别人给扔掉，自己跑出去。 其实最形象的就是这些出家人，连父母都不孝顺，不能孝养，世间的这些要完成的任务也不去完成，哎，赶紧想了生死要紧，排斥世间的善法，连好人都不做，宁可让别人留下骂名，他要自己了生死要紧。这就是相互互相的推排。这火灾里面烧起来了，外面还有好玩的地方，不但能够逃离火灾焚烧之祸，而且还能获得你生命真正想要的地方，你说你能不走吗？这是每个人的心，只要看见了三界的过患，一定会产生这种心理。所以互相推牌呢，就你推着我，我推着你，我巴不得我往前走，你巴不得你往前走。所以我们经常看很多寺庙里面有些出家修行的师父一出来，师父我要来闭关，我要了生死，你找个护关的给我。师父说我要想闭关，你给我护关吧。互相推牌，排挤别人，想让自己赶紧了生死，这是非常形象。进贡之种，这个好在呢还有一个贡，他互相推牌。其实呢，如果有人在你前面，你就发现给他护光，你就往把他往前推，他不想往前走的，你就要把他排斥在修行人之外，不跟他说话，不理他，他都不修行，你天天跟他聊天耗不起，所以你就把他排斥在外。道不同，不相为谋。那么这种做法呢，就是看到了三界以外和三界以内的根本区别，看到了我们内心以我为中心和无我解脱的根本区别。所以复见诸子免难，他欢喜荣耀。这个进贡驰走啊，驰就是奔驰，不是慢悠悠的在那里用功，是日夜兼程，连奔带跑，要赶着修行，真出火灾，真的出去修行。所以我想佛在世时大家都会这样，所以成就的非常多。那末法时期啊，是不是有真出火灾？不敢说，这世间的诱惑太多了，也很难有机会让自己明白你现在所处的正是火灾。每天我们的生命都在减少，如少随遇，思有何乐。就是鱼缸里的水一天一天的少掉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越来留下的时间越少了，每天都这么浑浑噩噩的过，每天都这么过，过一天又少一天，过一天又少一天，这个平平安安的过吧没感觉，就遇到事情了吧又急着去解决事情，病急乱投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真到大事临头了，死亡面前了，又不知所措，哭爹喊娘， 你说这个人生就这么宝贵的几十年的唯一有机会解脱的机会到你手上了，就这么轻易的把它浪费掉了，浪费的非常的可惜。但是习气业障一来呢，他还是在那里浪费，好像依赖于这种火宅里面的各种习气，很难看到生命的终极光怀。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诸子所想要的玩具，一旦真正明白了，他会升起勇猛之心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父亲啊，长者呢，就非常欢喜，他要一欢喜呢，要给这个诸子们赐一个大车，不但是小的羊车、鹿车、牛车，还要赐他大白牛车，就让你想象不到的生命的庄严。我们没有学佛法，根本不知道你的生命内在有这么殊胜、这么庄严的地方。那你学佛法学懂了，才知道你的生命比你原来想象的远远的高贵的多。古人讲，不读华严不知生命之富贵，就是你不知道你的生命的内在啊，可以像佛菩萨一样的庄严，一样的尊严。你不知道自己像佛菩萨一样的尊严，所以我们往往把自己搞成可怜兮兮的罪业王府，每天想着自己是罪业深重的人，没有看到你生命中放光的无价宝藏，只看到自己衣衫褴褛流浪街头，不知道你衣兜里还有无价的摩尼宝珠。所以佛陀他能够告诉我们，每个生命的本质，这个佛性，这个心性啊，摩尼宝珠无形无相，却是放光动地，尽大千世界的无量珍宝都不能与它比美。大家看经文，佛陀要等次大车的比喻，先是复见诸子免难欢喜比喻，说事实长者见诸子等安隐得出，皆于四渠道中陆地而坐，无复障碍，其心泰然，欢喜踊跃。这是父亲的这个情绪，他看到了这些诸子等，就是五百诸子啊，就天人、地狱、这个畜生、恶鬼，就三恶道加天人，这号称五百，离佛最近的是一百，人呢是两百，畜生呢是三百，恶鬼是四百，地狱呢是五百，就这么多孩子，诸子安宁得出，他能够很安详的、很平稳的，而且呢，这个隐是指隐藏内在的、看不见的，从三界中跳出来了。我们这个人生最神奇的地方不是这个身体，最神奇的地方是我们的心。哪怕是我们的妄想，这个起心动念它最神奇。你说它有东西吧，它什么都看不见，我在想什么 你心里在想什么谁也不知道，没有形象。你说没有吧，他想出来的时候清清楚楚，想到什么就是什么。有时候你想了半死吧，他也没用，白想空想乱想。但是有些东西你一想呢，他马上就管用。比如你想一想杨梅有多酸啊，多好吃啊，口水就出来了，是不是？你想杨梅，它口水就有了，望梅止咳。你说它没用吗？你一想是不是就管用了？你说它真管用吗？你想想，脑袋想想，来几张钱怎么样？好像又没有。你想要对别人对你好一点怎么样？好像又没有。其实，这个心，它没有任何一个念头不具备力量，每一个念头都有力量，只是力量强弱不同，只是你对这个事物的执着程度不同。所以有些念头你想到了觉得轻描淡写就过去了，有些念头生起来就是过不去的一道坎。对世间的情感不执着的人，他觉得那些为感情去殉情的人是很傻的，为什么老命都搭进去？但是他重感情执着感情的人，他那道坎他就过不去，他就死也要死在感情的坎上。你看这是什么东西？就是那颗心，你执着的程度越重，他对你影响的力量就越重，你执着的程度越轻，它对你就没有影响。六道以内，只要你的心放在六道中任何一个相有为造作的法上，你就随它去流浪，很公平很合理。你不要怪任何人，是别人不好还是别人怎么样，完全是你这颗心对这个事物的执着程度决定了你生命的方向，别的人还真没有办法。就算我们进入了佛门，就算我们拜倒在佛陀的莲花座下，你的心如果没有莲花，你依然还是一个痛苦纠结的业障鬼。没有办法，因为你这颗心自己怎么去用，它的结果就是你用的那样，恰到好处。所以这个心，它是隐藏在背后。三界是无安的，因为在三界内，所谓三界，就是我们的心是有局限的，界就是界限。为什么它有界限？它分三个界限。第一个界限，你的心放在欲望上，所有的欲望都是有界限的，有范围的。你爱有爱的范围，恨有恨的范围，你喜欢的财色名利有财色名利的范围。所以所有欲界的众生，他的心被欲望的范围、欲望的界限像牢笼一样把它捆住了，钻起来了，所以你难以自在，被他宽住了。色界的众生，他被物质的形象捆住了，虽然他对物质没有多少的欲望，不再贪着，但他生命的范围还是在有形有相的范围内，所以他是色界。无色界呢，是纯粹精神的范围，他不再有物质和欲望的界限了，但是他的精神有界限。很多人有精神洁癖，很多人有精神毛病，很多人给自己制造了精神的陷阱，像自闭症、抑郁症，都是自己制造了精神的陷阱，把自己关在这陷阱里，难以超拔。 无色界的众生，他的心可以制造一个空无边处、实无边处、非想非非想处这样一个非常周到的广阔的精神世界，但是他也被这个精神世界给框住了，所以叫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最低，因为欲望实在是在你生命中就是大海里的一滴水，所以一个人被欲望所困的人在生命中是最傻的，不管是什么欲望，因为你的欲望需要的就那么一点点，你生命是这么个八面玲珑像大海一样宽阔的生命本质，你却被其中的一滴水给捆住了，捆住了一滴水，你忘记了整个海水，而且你被这滴水捆住以后，你还不能看见这滴水的真相，你把这滴水也给糟蹋了。贪名的人，那个名在他手上被他糟蹋掉了，贪利的人，利在他手上，他不能发挥这个利最好的用处，利被他糟蹋了。情感也是这样，你被情感所困的人，这个情感在你这里就被你糟蹋，被你捆了，被你弄死了，并不是被你弄活了。所以你被这些所困的人，这些东西都会给你带来痛苦，而且最后你会被剥夺这种权利，名利财色都会从你执着的心中流失掉，你手拿下来剩下来的只是一堆习气和毛病，下一次你再去寻找，再去寻找感情，再去寻找名利，再去寻找其他的。所以三界它是有界限的，因为它有形象，它这颗心只要有界限的它就无法安顿。所以佛陀看到了诸子等啊，是安隐得出，只有你安了，安在哪里呢？安在无欲无色无精神的痛苦，无精神的界限，这你的心没有形象的就体验到了。当你有欲望的时候，你的心是有形象的，所以要在内心中告诉自己，没有欲望的痛苦，没有物质的痛苦，没有精神的痛苦，没有欲望的界限，没有物质的局限，没有精神的局限，这才心是安隐的。大家可以体会一下，你现在的心是安隐的还是不安隐的？安在三界中，无法安，也不能隐。只有看到了羊车、鹿车、牛车，它才是安隐的。那么安隐之后呢？皆于四渠道中陆地而坐。四渠道东南西北四条道，无论你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是指万物的生长与结束，太阳从东方起来西方下去，每个事物的诞生和结束你是通达的。从南到北是你的面相，就内在是北，你的面相是南，就是事物的生长和结束，事物的本质和外在，这叫四渠道，生命的四个范围，你的内心、你的外界是通达的。内心通达比什么通达都重要，万物给我生，生是通达的，万物给我灭，灭也是通达的， 所以这四渠道中啊，就是道，就是没有堵塞，没有阻碍，这叫道。所以这四渠道是什么呢？就人生同生道死，从里到外。从生到死是东西，从里到外是南北。就你的内心是通达的，没有任何东西捆住了，没有界限，不被物欲望，不被物质，不被精神所控制。欲望不能控制你了，你现在如果有欲望，欲望一定会控制你，不管什么欲望，哪怕你想到某一个寺庙去拜一下佛，那个想拜佛的心就把你控制住了，你去不了，那你就在那里着急，没有欲望他控制不了你。没有物质，你的身体到底是高是低，是胖是瘦，没有关系。你的钱是多是少，房子是大是小，没有关系。你的物质不能控制你。你的精神，我现在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我遇到那个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今天是倒霉还是不倒霉，没关系。因为这一切的精神它不能控制你，所以你的这个从内心到外在是通达的，心是通达的。那么外在呢，我遇到那个人是你喜欢的，是你讨厌的，你今天看到是风景秀丽呢还是不堪目睹，没关系，你是通达他们的前因后果。雾霾那么多我们也知道，也能理解，哪个地方空气特别好你也能知道，极乐世界那么清净庄严也明白，娑婆世界高低不平我们也能够理解。所以你所外在面临的世界和你内在的精神内心的世界是通达的，没有障碍。外在你看见的，他们欲望重也好，他们精神饱满也好，他们精神痛苦也好，这些对你来说你看见的清清楚楚他们的前因后果，所以内外通达，就是南北通达。那么这些事物在诞生，那些事物在毁灭，每天的新陈代谢，时时刻刻分分秒秒的生死无常，从东到西，日出日落，你是通达的。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你妄想又打起来了，也不要高兴我现在终于没妄想了，因为你是通达的。所以这个能够安隐得出，不在三界以内受一切法的束缚，这个时候他与四渠道中呢，真正能够自在无碍，所以入地而坐。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心亮出来晒一晒，现在很多人有微博会把自己煮的点心拿出来晒一晒，会把自己拍的照片拿出来晒一晒，你就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心地亮出来晒一晒。这里面告诉我们，这些珠子能够出来入地而坐，心地是袒露的，这个心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它是袒露的，无有一尘一丝一毫把它遮蔽住。禅宗祖师直指见性，就是这么直指我们的。其实大家能够看到的眼前这一切，你现在的当下这颗心，你可以看到内外通达，生死无碍，没有障碍，这样的心它当下就是入地而坐，它袒露的。你有妄想，这个想法是局限的，控制住了。你现在没有想法，眼前一切身心内外它是连贯是通达的， 好像不是拿身体作为一道墙隔阂起来，这是我，这个好像这个身体里面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念头，说我在打妄想。其实那个念头怎么会是从你的身体里面冒出来呢？我们误以为是从身体里面冒出来一个想法，从我头脑里面冒出来一个想法，是不是这样？平时以为我在想东西，你想把你把这个，不要说想北京、想中国、想地球，你把我们这个教室想一想，脑子里冒出一个教室，你的脑子才这么大，你的教室这么大，你的脑子里面怎么能冒出教室呢？它冒不出来的，但是你脑子里就会冒出教室。其实冒出来的那个教室不在你的脑子里，明白吗？你现在想到的教室不在你的脑子里，你的脑子才这么一点点大，它怎么能冒出一个教室来啊？心本来就变恒变十方的，是在净虚空变法界的这个心里的模板上，你呈现了一个教室，这么小的一滴点而已，哪怕是一个地球，也只是一滴点而已。我们误以为它是在我的脑子里面，以为它是在我的身体里面，大错特错。其实这个身体只是让你明白你内心世界的一个渠道，或者是一个开关。我们通过打坐啊、念佛啊、拜佛啊，把这个开关搞得灵一点。这是一滴水而已，你不要这一滴水，这滴水映衬出整个大海，那不要以为大海是在你这滴水里面，其实不在你这滴水里面。你执着这是一滴水，这就是错掉了，把这滴水执着为你的全部。所以内外透彻的时候啊，你看你这颗心，你现在如果能体会一下，生和灭跟你这个心没有关系，是通达的，内和外也是通达的，好像身体就被透明化了，被淹没了，安隐吗？隐藏起来了。本来你以为心在你的身体里面的，你现在没有想法，整个场合这么大，大家都清清楚楚，唯独清清楚楚作为本位，我说作为本位只是一个比喻哦，不是跟我们这个身体对立的本位，它本来净虚空变法界的，然后这个身体就像变魔术一样，把它一下子变没掉了。这个身体啊，它其实禅宗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谁，我们总是误以为这个身体从父母给我生出来的身体，到现在还坚持到今天，是不是这样？大部分人的错觉都认为是这样，我们总认为这个身体就是父母亲生出来的，千真万确，其实千不真万不确，全是错的。你这个身体的新陈代谢刹那刹那的变化，每天都靠吃饭穿衣喝水把它保持住，父母生我的身体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早都灰飞烟灭了，一点都没有讲假话，也不是恐吓我们，父母亲生我们的身体早就没有掉了，十天以前的你也早就没有掉了，你还误以为就是昨天，就是去年，就是以前认识你的那个你，那个你早就没有，哪里去了不知道了。你现在身体哪里来的？你们看哪里来的？你现在身体哪里来的？没有啊，它只是一些材料堆积堆积又化掉了，堆积堆积又化掉了，它只是不停的堆积不停的化解，身体就是不停的堆积不停的化解。所以身体上身体里面根本就没有你，根本就不是你，你看到这个。所以入地是怎么个入法？ 原来以为在身体里面隐藏着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五蕴把自己全盖住了，五蕴盖住了，你的心才空不掉。其实心也不需要空，也不需要有，心就是心，干嘛要空，干嘛要有？就是你执着身体的那个妄想，那个错误的判断，害死自己，生生世世受无量的冤枉痛苦。偶一大师一看，世界本空，他看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看到这个公案的时候，一下说，你现在的身体呢，本来面目是什么？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早就没有了，那你现在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现在的本来面目，身体的这些物质的材料组合根本不是你的本来面目。所以他的内心对身体的执着，这种自我，这种界限，这种隔阂，把它破掉了。所以你看你的心里面就是横遍十方，数穷三际，再也没有任何的界限可以隔阂你的内心。所以欲望不能界限你，不能限制你，物质不能限制你，精神也不能限制你。这个时候它才叫陆地而坐，坐就是平稳，不再走，不再动，不再摇了。它能陆地而坐，心灵彻底的袒露，心灵彻底的袒露，不是你这一生中内心积累了一大堆的那些小小的秘密，不可告人的秘密，让别人都知道了，是那些秘密也是缘起法，也是一无所有，梦幻泡影，不足一提。就像身体一样，没有什么秘密，因为这个心灵的本身没有秘密可言。就像眼前的虚空，你说有隐瞒吗？有秘密吗？像黄山谷遇到这个黄龙国师一样，他问黄龙国师，什么是祖师西来意？黄龙国师说，二三子无有隐乎尔，吾无隐乎尔。你们说我隐瞒你了没有？我没隐瞒你啊。隐瞒你了吗？你们看，你这个身体，父母未生前的这个本来面目，谁隐瞒你了？没有隐瞒你啊，说的话你听得清清楚楚，内外关节，内外透彻，生灭透彻，没有任何的一个障碍，视渠道中，陆地而坐，没有物质和精神可以把你框住，不能用任何一个名词和概念把它形容起来，你的心的当下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如果直指回光返照看你自己的心，尽把所有的一切妄想执着通通扫除，你看看你当下的这颗心有什么？你说它有，说它没有，通通都是多余。当时这个黄三虎想想，这孔子的话，我这个大儒总比你厉害多了，你还一个和尚还跟我讲这句话，他还不当回事。两个人就继续走路，走着走着，一阵墨西，这个一阵风吹过来，墨西花的香飘过来，很香。黄三虎说，好一阵的墨西花香啊。黄龙国师说，吾有隐乎尔，吾无隐乎尔。我隐瞒你了吗？我没有隐瞒你吗？你看墨西花香你都闻到了，有隐瞒你吗？我讲的话，外面的什么声音隐瞒你了吗？眼前看到的隐瞒你了吗？你内心一无所有隐瞒你了吗？你心里面直接看自己的心，现在的当下就是一无所有，用任何东西形容你都是错的。 说你快乐 你承认吗？说你痛苦你承认吗？说你有一个灰尘在你的心中卡住了，你承认吗？没有啊，都是这样透明一尘不染的，所以没有隐瞒你。只有没有隐瞒你了，这样的心他一下子就以这样的没有边界的心作为你生命的本位的时候，就是楞严经所说的净极观通达，极照遍虚空，却来观世间，犹如梦中事。你这个内心清净光明到了极致，十方三世都没有障碍的时候，看看自己的心，不受物质局限，不受精神局限，不受概念局限，不受欲望局限，这样的心是你生命的全部。这个时候你再回光返照看看这个房子，看看你的身体，犹如梦中事。你身体就是一场梦啊，梦醒时分就是你生命结束的时候。所以陆地而坐的人呢，他是无复障碍，就是唯独你生命的这个心内外关节即照遍虚空的，他没有造作，他却是通达一切。所以也不要想在那里想说这是第六识，这是第七识，这是第八识，这是哪个识，什么识都不要管，什么识不识，那只要有识就有界限，就有精神的界限，让这些识让这些界限通通消除，把三界的界把它拆掉，不要有这个界，九法界的界也把它拆掉，那简直叫无法无天，无我无人，无法无天。你内心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能够捆住你，你就自己看着办。我相信这句话是最白的话，但是诸位要有回光返照的能力。事实上如果你过去对自己世间的轮回中的东西抓得太牢，真舍不得，还真是拿你没办法。你就此刻手上抓着牢牢的东西往上一放，你就看你现在的这颗心，没有物质，没有精神，没有概念，它其实就是没有障碍，就像虚空一样的没有障碍。虚空还有个跟不虚空的地方比较，还可以比较的出来。我们这个心灵不虚空也被你包容了，也被你融化了，它没有对立了。虚空跟墙壁还有对立，心没有对立，没有界限，所以它没有障碍。只有没有障碍了，才能做到其心泰然，欢喜踊跃。这个其心泰然是足这个长者看到了诸子的心是泰然的。什么泰？否极泰来，泰就是太平无事。你看过去这个敲梆的人，敲根啊，三根三尖啊，敲根的人都是天下太平，这个什么天干物燥，是吧？大家要太平。什么是泰？泰然，泰然就是稳稳不动的坦然，没有谁能够伤害得了他。我们这颗心受伤了，是因为你这个心变成脆弱的物质，变成物体，错误的拿物体当着我的心，物体没了，你的心也碎了。错误的执着名利为你的心，名利没了， 你的心也伤了。但是心本身没有这一切，没有那么多的婆婆妈妈的事情，甚至他连一个灰尘都没有，连一个概念都没有。所以这样的心才是真正的泰然之心，像泰山一样，泰山一样，迷路心迷又目不神，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不需要变色。所以我们现在是需要这个换一个角度，原来我们以这个身体作为人生唯一的角度，所以人生身体有父母有子女有亲人有爱人有仇人，有是有非，有你有我，有生老病死，有种种种种，这三界以内的凡夫把身体作为我。那你现在看到你这颗心是超越物质，超越精神，超越欲望，你只需要直下明白，你直下就现在的当下，过去所有的知，所有学的知识全部还给老师，需要的想法你在当下把这些想法全部扫除干净，你就这个时候用回光返照的智慧来觉照一下自己，你的心还有什么，那才是你生命的真正的根本。身体只是你用的一个工具，错误的把工具当自己，把这颗心当成奴隶，所以任贼为父，把贼拿过来当着自己的父亲来发号施令，所以一辈子人活得很可怜，是为这个身体活的，是不是这样？普通大众他只知道混口饭吃，也是为身体混口饭吃，为了身体活的。很多的人身体的需要不多，他想要太多，想要想什么？想要还是妄想围绕着身体的需要，食欲、睡欲、淫欲，种种吃喝玩乐，围绕身体的需要，结果把身体也带进去了。但不管你怎么围绕他要，他从来都不领你的情。我们觉得这个人，你为他一辈子，他总得对你好一点吧？你越为他好，他越变得让你不喜欢。为什么？因为他每天都在老去，你不喜欢老，他就偏偏要老；你不喜欢白头发，他头发都给你长起来摆的；皱纹不喜欢油，他给你长皱纹；你不喜欢腿脚有毛病，他给你有毛病；你不想死，他给你死。你看看，你的感情投资投在这个上面是最吃亏的投资。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总不自觉的就为他投资，就像金融危机一样，大家不自觉的就在那里一起买股票买房子。那好了，股票也跌了，房子也崩盘了，那你看看你投什么？以为身体好才是好，说身体才是一切，其实他又错了，太可怜了。你的身体怎么会是你的一切呢？你的精神都不能愉悦，你的身体活得连人家的宠物狗都不如，一辈子活在痛痛苦苦纠纠结结当中，虽然有个长着人的身体，脑子里面长得出就是畜生的脑袋，你内心活着的境界还没有一条狗那么忠诚，还没有一只猫那么守家。猫能守自己的家，你却把家里的钱拿去到处花；狗能忠诚，你却不能对自己家里人忠诚，还在外面老小三小四的。你看看 你这个世界变成那样了，你以为身体才是本质，错了。所以内心的这种妄想它怎么能泰然，这个心它不能安住在心的本身，不能回归到它的本来面目，它一直在流浪。所以佛看到六道众生如此这般的生命，能够从这种种的障碍束缚中脱颖而出啊，心各勇锐，互相推排，进贡持走，争出活在，佛陀着实的欢喜踊跃，佛陀很开心的、这些人终于出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学习佛法，什么样才是对三宝最好的恭敬，就是你发明发现你自己就是宝，这是最好的恭敬。你发现你生命是宝，你才是真正的明白了三宝的恩德。你不知道你的生命是宝，你还是不知道这三宝到底什么宝，你还以为是活宝，实际上你的内在这个宝无论流浪了多久它都是这样。而且你想修行它还不需要你修，你想改还改变不了，所以叫真理。能改的不是真理，我们身体随时都在改，身体不是真理，你的妄想也随时在变，妄想也不是真理。所以你千万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相信你的妄想，你以为你看见的，你见到的，你执着的就是对的，完全错了。活在生命的真实当中，却自己抓住了一大把流沙。什么是流沙？抓在的手上的时候它已经在流失了，我们过一天生命就少一天了，无论哪个东西只要到你手上它就开始变坏，这世界太可怕了。每一件事情只要在你手上，只要从诞生的时候开始它就开始变坏，就像人的死亡，从生下来它就开始死，到气断的时候死亡就结束了。所以佛陀的欢喜就是这个欢喜，三界轮回三颗解脱，一切教法三乘圣教乃至人天的善法，都是为了能够争出祸灾。人天善法虽然暂时得安稳，让我们做了好人，改变人生的命运，但是佛陀究竟看来还是告诉我们，因为有些人无世界轮回太习惯了，就像那些奴隶啊，他当奴隶当习惯了，奴隶主不打他不骂他，他心里难受，他今天是不是我做错事情了，他居然不骂我不叫我做事了。我们在三界中轮回惯了，执着身体，执着世间的这些渺小的东西，执着习惯了，你不执着内心反而觉得空虚了，没地方可依靠了，总想抓住一个东西让自己靠上去，结果靠上去它就流失了，它已经变坏了，我们以为还靠得住，所以生生世世都上自己的当，自己给自己上当。那对于执着重的人呢，佛陀就对我们对机施教，先给我们方便，就是说在我们的价值体系当中，以为先做好人，成就善法，过好家庭生活，满足善良的欲望是应该的，是有出息的，是有成就的，是受欢迎的。在这样的一个价值体系当中， 佛陀也借助了这样的价值体系，让我们从六道的这个人天道上爬起来，站起来，再走出去。那么后面呢，就是朱子啊，跑出火宅之外，他又问了：“长者之父啊，你说给我好车在哪里呢？”所以他索求这个车。大家看经文，使朱子等各摆复言，跟他父亲说了：“父先所许王号之具，羊车、鹿车、牛车，愿使赐予。”你看，他跳出三界以外了，还不忘记，你不是答应我给我玩具的吗？有好玩的没有？我还想要玩。习性难改呀。那这后面呢，这个问话实际上也是《法华经》中大乘佛法为我们求解脱的人埋下一个大乘殊胜庄严的伏笔。因为在人天道上有福报的人，他的世俗生活也可以过得很好，就像色界是禅定，他禅定的快乐每天都沉浸在快乐当中。他想到，我这么好的快乐你让我解脱，是不是这些快乐就没有掉了？那我宁可不要解脱，我在这里玩的快乐一点也舒服一点。有些人确实有这个顾虑，怕自己一旦解脱了，你的钱财、地位、荣耀，你的才华、学问往哪里去享受呢？是不是这些都享受不到了？所以佛在这里啊，他告诉我们，长者朱子一出来就要问这个问题：车在哪里？好玩的东西在哪里？你得给我。本来解脱是为了治病，解脱是为了治病，因为三界以内有轮回的病，病很重的人病苦的要命啊。你在轮回中受苦了，你知道很苦啊，人生我赶紧要解脱，我到哪里去解脱？你以为你跳个楼就能解脱吗？跳楼只是跳到火宅里面去，火坑里面去，跳到更深的火坑里更解脱不了。那怎么解脱？跳出三界才是解脱。那跳出去，所以你感受到三界苦的人，他跳出去他是不用问代价的。一个生病的人，他要病好了，他不会说我病你把我病治好你得给我工资哦，我在这里治病耽误了好长时间了，你给我开工资，有没有这样？没有啊。那生病都痛苦死了，你能把我治好我都谢天谢地了，还说我耽误我的时间，还要给我开工资，怎么可能呢？但是当你有一天没有病的时候，你就担心我是不是没工资的。所以在三界内受过苦的人，你想解脱你是天经地义，就想赶紧跳出去就好，别的什么都不管了。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生命来说，你跳出去还是不够的，还是有过去在轮回中人天的善法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快乐，这些快乐我到哪里去获得？我没有生病的时候我能赚钱，我能去游乐园玩，玩得那么开心，因为我生病了我玩也没得玩了，我现在把病治好了，那我继续到哪里去玩？所以这是大乘佛法要给我们解决的一个问题。 主子为什么要问？你提前就说好了，我要好玩的地方，现在呢，好玩的地方给我。什么是好玩的？后面是长者要等次诸子，这个车怎么赐给车呢？分三部分，一是证明车体，二是有车之理由，三是车与心相等，然后第四是诸子得车以后的欢喜。那么等次诸子这个车体是什么？佛在这个譬喻品里面非常详细的告诉我们，大家看经文，就是八页第二行，舍利弗，尔时长者各自诸子等一大车，就只等吃一个大车给他，是大车。这个车怎么样呢？这个一大车就是大白牛车，就是一佛乘，就佛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成佛，这是佛陀的唯一大愿。所以如一众生未成佛，终不于此取涅槃。如果有一个众生没有成佛，那阿难尊者说佛也不会不涅槃。所以佛陀的愿望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获得等一大车。这个车样子啊挺漂亮的，骑车高广，众宝专轿，周匝狼群，四面悬铃，右于其上张设掀盖，亦以珍奇杂宝言示之。宝神交落，垂珠花缨，重复王言，安置当枕，驾以白牛，肤色冲洁，形体舒好，有大精力，行步平整，奇迹如风，又多仆从而侍卫之。这是车体，这佛这个三车喻啊，佛这个大白牛车，这个车很厉害，厉害在哪里？这是比喻啊，这骑车高广，这个车又大又宽，这是比喻如来之见深广无涯。如来的之见呢，高就是深，高深，高到哪里呢？高到彻穷三际，就上到有顶，无以复上。所以佛陀又称佛陀也，就无上菩提，唯佛能得。无上就是没有比这个更高更上了，这是高佛的知见。那深呢？深入无际，深到彻底。所以佛法是宇宙人生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究竟的真理，它不是暂时短暂的真理。我们现在科学家不停地发明，发明一点又证明佛陀所说的是对的， 又放了一点，又是说佛陀说的是对的。2月11号又发明了一个什么，人类又探测到了叫做引力波，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里面预言到的存在的波。这个波是个什么样的波？在13亿光年之外有两个这个星体碰撞而产生的碰撞的这个波，现在到我们这里被探测到了。我想这个是个什么概念？13亿光年，就一光的速度要搞13亿年，那么远那么远那么远，远都不知道哪里去，10万亿国土之外了，10万亿国土之外，10万亿说的也没有10万亿哦，他13亿光年，光要搞一年，你想想，光一秒钟是30万公里，30万公里，13亿哦，还是一秒钟呢？那一年要多少秒钟呢？一年的多少秒钟你乘起来，再乘以13亿，那个光要搞这么远，这么长时间，光照13亿的这么样一个空间，它在这里能测量到那个波的撞击。对我们现在那个波的撞击是什么？就是能让时间和空间变化。意思是说，我们以为这个空间是静止的，其实空间是波动的，像波浪一样会折动的。就我今天在这里走的时候呢，我今天走过去，这个空它因为折动，我如果这个波的这个像凸透镜一样的，我走过去可能哇得走了5步才能走到，结果我下一个同样的空间呢，它的波已经凹下去了，我可能一步就走到了。哦，我们以为走路的时间从这里到那里永远都是那么长时间，其实不是，它不会有折动了。这个道理很深，道理很深，是科学的，科学还是半路的答案，科学是半路的答案，不是回家的答案。科学是相对的真理，不是绝对的真理。但是这个引力波的发现呢，我觉得对我们这个佛法更加有信心。为什么更加有信心？佛告诉我们最清楚了，时空哪里来？我知来。我知哪里来？业力来。业力怎么来？业力因缘所起。我们生生世世被牵引的就是业在引着我们过来，业有力量，所以引力波按我看就是业力波，业力牵引着我们，波就是苦海，海上的波，波浪。我们的世界真是这样，你的世界有你的波，他的世界有他的波。所以这个世界啊，你的心情好的时候，你的空间很宽阔，你的时间很短暂，心情好一刹那就过去了。人这个叫什么，酒逢知己千杯少啊，但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你精神不好，情绪不好的时候，你的空间被压抑的受不了，闷的出不了，喘不了气。所以现在人太自私了，以后啊情绪太不好了，结果很多地方很多人闹离婚，他要吵架。为什么？因为这个波的碰撞太厉害了，你的波碰他的波，他的波碰你的波，碰得受不了了，你看就拜拜了。其实都是业力在波动，人的生命，人的这个生命的过程，就像脑电波和心电波一样。大家在医院里做过心电图跟脑电图，它就是一个波纹的这个过程，你的起起伏伏。所以 在你情绪高涨的时候，兴奋的时候，你做事情很简单，什么都不怕，一下很多事情都处理掉了。当你心情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做一点简单的事情你都做不成，什么原因？波在这里波动着呢，这个波一个上去，一个抛物线一样下去，这么远，你从这里倒到那里，你得拐一个山头才过去，多远呢？但是如果它这个波正好是这样子的一个抛物线，你从这个山间一步迈过去就到了，它容易呀，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的人生做事情，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他做事情那么容易就做起来，有些人他怎么折腾也折腾起来？因为他心情好啊，他道德好啊，他的波好啊，这事情就简单了。你那个波不好啊，你上次说来都是烦恼波，人家都想拒绝你，想远离你，远离你，所以你跟水都远，你找一个人你都找不到，满天下找不到上知识，是你的波有问题啊。波没有问题了，到处都是你的上知识，因为大家都在帮助你，你的波就是这样子。所以世界是一定有这个波，我相信这个引力波一定是千真万确，它只是名词跟我们的名词形容的不一样。而且佛把告诉我们，这个波的起源点不是在13亿光年之外的那个黑洞爆炸它产生的，你真正的黑洞是你良心的黑洞，你的内心昏暗的无明的那个洞，哇，太大了，你把世界都吞下去你都不嫌不嫌多，都还不够，你这一生吞了这个世界，来生要去吞天堂，再来生再去吞地狱，你看无数的业力都从这个漏洞漏斗里面漏下去了。生命就是个漏斗，生命是个漏斗，都是红心的漏斗。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红桃的心，我们的心脏也像红桃的心，为什么会把红桃的心当作标志，心的标志？红桃的心说好听是红桃的心，说难听就是个漏斗，你看到没有？就是个漏斗，所有的东西都从你的心里面漏下去，都漏走了。什么东西给你，你都不会满意，都漏走了。你以为说我要求的不多，你就给我一个微笑就好了。如果什么都不给你，只剩下微笑，那你就痛苦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个波啊，它是这样的，一个业力感召，波的源头是你迷失了自我。所以那个波，如果有一天科学再继续发现，并不是在13亿光年之外的一个地方，其实13亿光年之外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漏斗的那个尖那里。我们这个漏斗是一个幻觉的漏斗，真相还是另外一个漏斗，跟你的漏斗的尖是相对的，所以就构成了一个虚弥山，看到没有？虚弥山，虚弥山一半一半，一半上面下大，下面大，中间小，就是两个漏斗的红心连在一起。所以很多研究宗教的人说，宗教是现实的倒影，他认为宗教是现实的倒影，现实的人生欲望是快乐的，宗教说欲望是痛苦的，宗教说什么现实就是反对的，其实宗教是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你太现实了，太现实了我就烦你，烦你你就回归，你不烦你就回归不了，你就跟着现实跑了。所以宗教的这个漏斗下面这个心，我们把它隔阂了，我们隔阂了，我们现在也有心，我们也有世界，也有心，也有家庭，也有事业，也有这么大一个宇宙。其实你认识的宇宙跟你内心真正的宇宙跟客观的宇宙是两码事，你只是一个宇宙的影子， 须弥山的半山腰在这里，上面下面，这非常形象。所以这个点并不是黑洞，黑洞也是两面大中间小，黑洞很形象哦，黑洞也是两头大中间小，从这头进去到那头出去时间就不一样了，就变掉了。我们大家想一想，你内心是不是有个黑洞？当你的欲望升起来，欲望的黑洞，欲望越大越好，都围绕自我。然后当你有一天超越了这个欲望的自我，你想奉献想善良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内心还是一个黑洞，还是一个漏洞，在这个中间爆炸产生了，产生了什么？产生了日月阴阳，产生了世界人我，时间和空间，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引力波，它真正引力的，按佛法说，不是在十三亿光年之外的某一个空间。换句话说，他看见的那个空间也有道理，只是那十三亿光年之外的空间依然还是我们十万亿国土的迷失的地方，迷失自我的地方。但我们把这个自我迷失解除了，我们的生命生才生到彻底。所以佛的知见为什么是骑车高管，它高到极致，深到极致，把生命中的最后的底线全部给我们摊牌了。广是广空间的边际，没有边际，无论你是十三亿光年也好，两百亿光年也好，按佛经里面说是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无量无边是空间，没有限量，阿僧祇劫是无量数，劫是时间，就是佛陀的知见呢，他超越了一切的界限，不再有界限，所以他用无量，在这个宗教当中，只有佛陀的教法，他告诉我们，世界是无量的，用无量这个词，不是有个限量的，时间也是无量的，要阿僧祇。阿僧祇就是无量数，无量数，就时间也是无限的，空间也是无限的。我们现在在有限的时空当中想去把握这个无限，这怎么可能呢？这个无限还有一个现象是，你内心中小，空间的小，小到极致的时候，跟你空间的大，大到极致的时候是一模一样，这点是我们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小到极致就是大到极致，所以你没办法限量，你说我有多小算小，因为小到极致又变成大的极致了，当我以大的极致的标准，你无论多大都是我都是小的，当我以小的标准的时候，无论多小你都是大的。比如说罗汉解脱了，无我了，那你就是要舍一切法，留一个灰尘在你都是错的，叫一尘不染，一丝不挂。你看你留一点都是多余的，都是大，因为它是一尘不染，它是体。但是当佛的佛果净土啊庄严的时候，它是大千世界一法不舍，连一个灰尘都是净土，本来是一个灰尘都是多余的，现在是大到无边无际，所有的身心世界因果缘起都是恰到好处，都是好的，一点不好，不能少，不能缺，不能扔，不能取，也不能舍。当它大到无边的时候，你所有的小的东西在他面前都不是话下，所以我们的业障啊、毛病啊、习气啊都没问题，都是你生命的微妙庄严。你要想小的时候呢，你这一切 不要说坏的习气要消除，连好的习气也全部要消除，要除得干干净净你才回家。你要能够大呢，大到极致呢，那你什么都不要除，拿来就能够启用，信手拈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是什么道理？是佛的知见高管，这才是真正的车，大白牛车。什么是车？就是你坐的这个车上，它能运载的，在我们的知见中，你能升到极致，不受界限。你的知见就是你生命的最好的运载，也就是无论你到哪里，你的家就在那里，不再流浪。所以你盖个别墅，找栋房子，那太小气了。你要见大千世界，就是你家的院子，那才差不多。因为佛陀的净土就是这样庄严，我们的内心就包含了这么无边无际，尽虚空遍法界，所以才叫真正的自在。不需要天天拿个锁把自己的门锁起来，也不需要天天画个红线说这是我的家，你那是你的门，不需要界限。你的生命的世界没有界限，打破了所有的界限，这叫骑车高管。所以进大千世界就是你的大白牛车，其实不只是大千世界，是十方净土华藏世界的无尽的庄严，都是你的这辆高管大车。这只有用如来的知见，用车来比喻。那我们大家学佛呢，也要打开这个如来的知见。你打开了如来的知见，你才知道你生命中的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每一朵花都是极尽庄严。不是看了那个喜欢，看了这个讨厌，没有对立，没有界限，不再有边际。众宝专教，这个众宝啊，你看有无数的宝来庄严。这个世界的宝不算宝，出世界佛果净土的宝才是真宝。世界的宝是代表我们现在的六度观恨，就是所谓修行人要三千威仪八万喜恨，这才是真正的你的世界的庄严。就我们能够持戒，能够有道德，表里能够如一，身心能够自在，因为不受任何一个尘埃束缚捆绑了，没有这些捆绑之后，你的心是坦然自在。这个时候，你的言行举止都符合法度。所谓法度，就是能够自利利他，没有伤害。是我们皈法、皈三宝的时候，皈法就是不伤害，不自我伤害，不伤害他人。也不要接受别人的伤害，这样你的身心就与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度乃至万恨，这楞严经里面啊，这大佛顶首楞严经，诸菩萨万恨首楞严经，这万恨是代表所有的一切修行，是你的整个生命都在修行，你的每个细胞也在修行。你洗澡的时候，水龙头的水淋在身上，每个细胞都在欢畅的，没有任何不良的分别心来干扰自己。每走一步路，跟你有缘的众生看到了，都是结善缘，没有任何恶缘。那这个是凡夫的众宝专舍， 那么佛陀菩萨呢，他以望德庄严，菩萨是无法界的众生，菩萨是修万恨，而万恨之因感召万德之果，所以佛果的净土才是万德庄严，就所有的德都圆满具备了，真正是活出一个明白的生命。现在我们看来呀，很多人一辈子活得不明白，真的不明白，糊里糊涂的，任自己的习气性格随业受报，随业轮回，而且自己内心会不停地制造麻烦，制造痛苦。当你内心把这些制造麻烦和痛苦都化解掉了，你的每一个细胞都欢畅的、有德行的、清净欢喜，所以这个佛才能做到三生圆满、万德具足。用万德具足这些宝来装饰这大白牛车，装饰就是修饰，就是庄严修饰。所以我曾经开玩笑说，菩萨庄严，什么叫庄严？就是你装得严严实实的，不是装模作样的装，是着装的装，庄重的庄，就是你内在的心有自在了，你的行为就自在了，你的内心愉悦了、欢喜了、安心了，你的言行举止也是让人安心、让人欢喜的。你安住在这样的正法当中，你的生命就是最好的庄严。所以用万德来庄严，就众宝庄教，教就是教会、教室，室也是装饰的室，就是不但能够庄严自己，还能够跟别人一起庄严，这叫庄教，就是有样品，有模范，叫出家人叫这个人天师范，有模范。教呢是指模范，就你自己能庄严，还能给别人做模范，这是无数的宝都是这么来的啊！大白牛车，所以万行万德，周匝难寻。周匝是指陀罗尼，能持万善，就是守楞严经的楞严咒、大悲咒、十小咒乃至莲花印、六字大明咒，这些咒语呢，翻译成陀罗尼。陀罗尼叫什么？叫总持。这总一切法是无量义，所以叫周匝。这四边都用陀罗尼给围绕起来，像狼群栏杆一样把你保护起来。当我们内心被总持万善的这些咒所持了，我内心自然就清净了。比如说大家在平时妄想烦恼的时候，你能真正的这个以清净明亮的心念 Om Mani Padme Hum， 你就念 Om Mani Padme Hum， 这个字已经念出来了，你的心也在那里念，但是你并没有想什么，你也不知道啥意思。所以如果有一天你不知道啥意思了，你的头脑还是比谁都清楚，这个时候其实你的心是最庄严的。所以我总是希望你们不要听懂我的话，你啥都没听懂，讲了半天不知道讲什么，跟没听一样，但是每句好像又都听清楚了，是不是这样？站起来全忘记光光了，不站起来也忘记光光了，你刚讲完就忘记掉了。 就像行云流水，其实生命就是行云流水。你要听课能这样，最好你的日常生活待人接物都能这样，那你就 OK 了。那你就吃饭穿衣也在听经闻法，也是清清楚楚，刚吃完又不知道忘记吃了什么了，这中日吃饭没有吃到一粒米，它是极尽专业。因为你没有去分别，不需要去想，不需思考，思考思考想来想去还想多了，得了一些知识，得了一些概念，但是跟你的生命本质没有太大的帮助。你用自己的心去体验，去学佛法，愿力要大，就是眼光要高，看得远，体验要深，你要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体验要深，愿力要大，眼光高就是善，心量要大，体验要深，也是高大上，就用自己的心去体验。所以周匝蓝玄是指陀罗尼，用陀罗尼来装饰，就是用无法言说不可思议的法来转换我们在轮回中的种种固执的狭隘。好，我们今天就请这里，阿弥陀佛。